弟兄姊妹平安。黑蓋同埋財主應該係一個存在咗非常之長時間嘅現象啊！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普遍嘅現象。當我哋睇古代嘅古裝片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有黑蓋，亦都見到有財主。但係就算係進步到現代嘅社會咧，都有黑蓋同財主。在那些已發展的國家呢，也都見到黑蓋，也都見到財主。不過呢，就我們以為在那些發展中國家當然沒什麼財主，但其實也都有財主，當然有黑蓋啦。在那些富裕的地區，譬如我們小的時候，在內地還未發展的時候呢，內地的人會覺得香港是遍地黃金的，但是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發覺，為什麼香港都有黑蓋的，就覺得很奇怪。富裕的地方都有黑蓋，當然有財主，但是貧窮的地方，我們經常看那些呼籲我們去捐錢的 那些片段，譬如講到印度有多貧窮，多少的窮人，但是那裡都有很多財主。在什麼地方呢？似乎都有黑蓋也都有財主。黑蓋和財主這個現象呢，似乎是即是任何時間、任何社會都共存緊嘅。財主咧，通常都會俾人知道係邊個嘅，因為咧我哋有啲雜誌咧，每一年都喺度做緊一啲排名嘅，所以咧你好難唔知道邊一個係大財主嘅。財主咧其實人人都想去識下佢，最好可以即係握握手傾一傾偈。我哋嘅國家主席都公開咁樣講嘅，即係不管時間長短，我總要見一見李先生，大家都即係聽過。但係至於黑蓋咧，黑蓋咧最出名嘅黑蓋咧，應該咧就係喺金庸嘅武俠小説裏邊嗰一啲，佢哋咧武功高強，行俠仗義。你見到佢哋用降龍十八掌嘅時候咧，嗰種威風咧，即係令你非常難忘。你見到佢用打狗棒法嗰種瀟灑咧，即係令你非常之羨慕。不過現實上，黑蓋通常都是冇名嘅，通常都冇身份嘅。如果佢有名嘅時候咧，佢個名字都仍然係叫做黑蓋。呢一種黑蓋同埋財主共存嘅社會現象，如果擴大嚟講咧，即係貧富共存嘅社會現象。當他被關注的時候，成為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會叫他做貧富懸殊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近來又在香港社會上成為一個關注的焦點，或者其實經常都是關注的焦點來的，當沒有其他的東西蓋過去的時候，這個被關注的焦點引起了很多的討論。今天福音經課的經文，耶穌就講了一個黑蓋和財主的故事，即是一個貧富懸殊的故事。當我們來讀這個故事的時候，看看對我們去到理解和面對我們今天的處境有什麼的啟發和參考。讓我們翻開經文，路加福音16章19至31節。路加福音16章19至31節，耶穌所講的這個故事可以分做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呢，由19節至到21節。19節到21節，故事的開始是這樣講的：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的袍和細麻布的衣服，日日都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叫做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的門口。他呢在財主的桌子掉下來的那些零碎呢就充饥，并且呢有狗呢就舐他的疮。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里面有两个形象非常之鲜明的人物，一个是财主，一个是黑蓋。我们看看耶稣对个财主的描述呢，这个描述呢是非常之符合典型的财主形象的。第一，你会见到他呢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即是华丽的衣服。第二，他天天过着奢华宴乐， 的生活，即是过着啲穷奢极侈的生活。然之后咧，睇下佢对乞丐嘅描述，其实都系好符合乞丐嘅典型形象嘅。佢浑身生疮，即系话佢患病啊，有病。佢俾人放喺财主嘅门口，差唔多系等同于佢被遗弃嘅。佢要得到财主桌子上掉落嚟嘅零碎充饥，佢系靠人哋嘅施舍嚟到去生存嘅。啲狗咧嚟舐佢嘅疮，佢冇自卫嘅能力嘅。耶稣描述的两个形象咧，其实都好典型嘅。不过有一样嘢唔系好典型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得到？就系咧，我哋头先话咧，通常咧财主先至有名嘅，系咪啊？乞丐系冇名嘅。但喺耶稣呢个描述里边咧，佢讲呢个故事里边咧，财主就反而冇名嘅，但系个乞丐咧就有名，叫拉撒路。耶稣咁样去讲呢个故事咧，有啲咩值得我哋留意咧？大家可以谂一谂。咁到底财主系点样成为富有嘅咧？呢个可能系我哋好想知嘅问题，因为我哋人人都想点样可以富有。拉撒路点样变成乞丐嘅咧？可能我哋都好想避免嘅，但系耶稣嘅故事就冇探讨呢一个问题。耶稣嘅故事咧，如果你谂一谂咧，佢只系描述紧一幅图画，描述紧一种情景，一个现象。耶稣描述的这幅图画好像告诉我们知，你试试想一想，乞丐和王和个才子他隔得几远呢？那幅画好像告诉我们知，乞丐和才主其实呢只是在隔离而已，很接近的，是触手可及的。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又想一想，为什么乞丐和财主隔得咁近，触手可及，点解财主的丰富冇流向拉撒路呢位乞丐的欠缺嗰度咧？系有乜嘢阻碍住呢一个流动呢？我哋又试下黑埋眼谂一谂嗰幅图画，你睇唔睇到？乞丐同埋财主嘅中间有一个门啊，有一道门。因为咧，圣经话拉撒路俾人放在财主嘅门口嗰度，有一个门将乞丐同埋财主分隔开咗，拉撒路跨越唔到呢一个门，唔可以去接收财主多余嘅嘢，财主都跨越唔到呢个门，唔能够将自己多过所需要嘅嚟到去同拉撒路分享。唔知道咧，巴勒斯坦嗰阵时嗰啲建筑技术系咪非常之高超？高超到咧，嗰个门系非常之坚固，喺财主同埋拉撒路有生之年，佢哋都跨越唔过呢一个门。原来富裕和贫穷只是一个门之隔，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你认为这一扇门呢，是一扇打开的门，还是一扇关闭的门来的呢？这扇门是打得越来越开，还是关得越来越紧呢？这扇门是越来越容易跨越，亦或是越来越难跨越呢？我想我们都生活了在香港这么多年，大家都有不同的观察，或者都有亲身的体会。有人担心我们这个城市的贫富悬殊状况燃起了市民的仇伤和仇富的情绪，所以呢，有人呢就澄清，其實冇咁嘅事，冇香港人唔受富，亦都唔受傷。點解咧？點解佢可以見得咧？咁佢哋指出，第一，富豪從來都係香港人嘅偶像嚟嘅，係好多香港人咧羨慕嘅對象嚟嘅。第二咧就係佢話咧，各大專院校同商科有關嘅科目咧，仍然係大受歡迎嘅，所以冇呢一個狀況。不過咧， 这个火似乎呢越烧越旺，连商界的人自己都感觉得到，好像是烧到埋身。没多久之前有商界人士发表文章指出，这一扇门其实不是很关他们事的，这扇门是政府将它拉紧的，他们自己都是受害者。他的文章这样说，他说商界克尽本分做生意，纳税，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利用税收去扶贫，改善弱势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应有之义，可惜政府只顾累积储备，取之于商，却未有用之于民，市民无法享受经济成果，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市民怨气无处宣泄，怪责政府之余，也将不满指向商界，渐形成一股反商情绪，商界被标签为官商勾结、输送利益、无良雇主等等，我感觉商界有冤无路诉，被屈食死猫。到底是哪个将这个贫富之门去闩得越来越紧呢？贫富之门是怎样样变得越来越坚固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不过无论是什么见解都好，当这个门真的越来越紧的时候，它做得越来越坚固的时候，其实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没有好处，政府被埋怨，富有的一方被质疑，贫穷的一方继续受着苦。贫富之间的门越来越坚固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有另外一些门，有些缓冲的门在这里，就好像刚才那位商界朋友说，政府其实设立一些缓冲的门，可以让到有需要的人可以打开来到去得到他的需要的。但这些门所设立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到有需要的人得到需要呢？抑或是其实有时候的门好像是门，但其实是墙壁来的呢？这都值得我们去到反省。有位朋友呢，他告诉我他有这样的经验，他是自己一个人租房住，就因为生病所以就找不到事做，失业紧，于是就领取综援过活。但有一个月呢，他整烂了他的业主屋里面的一些设备，于是就要帮他维修一些设备。于是他呢就突然间发觉自己都还有成十零日才出下一期的综援，但他没有钱。于是他就打电话去有关的部门就求助，然后有关得到的答复就是，因为你已经是领取综援的人的受助者，所以你就不可以再去食物银行那里拿食物的。他说对不起，我帮不到你了。结果这位朋友就挨了几日肚饿。在耶稣的故事里面，乞丐和财主之间的门，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它是一个什么门来的呢？本质上这个门可不可以被跨越的呢？如果一个可以被跨越的门最终没有被跨越到，会有什么后果呢？它会带出一个什么后果呢？我们看一看故事的第二部分，第二十二节至到二十六节。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财主都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点点水来给我吧，等我不用这么辛苦。亚伯拉罕跟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都受过苦，如今他在我这里得到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哪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我们回到那幅图画，拉撒路和财主那幅图画，那位乞丐拉撒路死了，他可能是在某一个寒冷天气警告的日子那里冻死的，亦都可能是在某一个炎热天气警告的日子里面热死的，亦都可能在某一次经济不景的时候，财主的桌子再无碎屑掉下来的时候饿死的。无论如何，拉撒路死了，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去猜测那个死因，死因可能是那个分隔着财主和拉撒路的门呢，实在是拉得太紧太坚固了。在我们的世界上面，其实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能力去扭转他们的命运，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善生活，他们可能连买一个中六合彩的盼望都没有，就这样就完结了他们的生命了。有些人他们在生的时候没有人关注，死的时候也没有人纪念。如果人生真是这样，或者就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是何等的悲哀，也都是何等的凄凉。耶稣的故事指出，这个不是乞丐拉撒路的最终结局来的。乞丐拉撒路的最终结局不是这样的。乞丐拉撒路死的时候没有人埋葬，但是有天使亲自来接他去。乞丐拉撒路没人纪念，但是阿伯拉罕将他放在怀里亲自安慰他。乞丐拉撒路所受的痛苦，上天是知道的，有反应并且有补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有一位崇基校友写了一首很出名也都相当流行的现代诗歌，叫做《沉着你的那天》。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他是崇基校友。他的诗歌有两句是这样讲的，他说，传说人生只不过是个梦，无方向无意义没内容，贫穷或富足结局都一样相同，如炊烟飘散埋在粪土中。贫穷和富足结局是不是都是一样相同呢？贫穷和富足是不是都一样相同呢？结局耶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贫穷和富足的结局是可以不同的，不是必然地绝对地相同的。刚才我们讲乞丐拉撒路死了，财主也都死了，他很可能被风光大殓，但是当他再有意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他是落在阴间那里受苦。当他觉得极其痛苦的时候，他向上一望，他望见阿伯拉罕和望见拉撒路，于是他有盼望了。因为那个拉撒路呢，就是以前在他门口那里靠他跌下来的那些碎来到去冲击那个拉撒路。咁於是佢同阿伯拉罕講：阿伯拉罕，你叫拉撒路嚟俾啲水我啊！話曬拉撒路以前都係靠我剩低嗰啲先至生存得到嘅，咁我而家請佢幫一幫手都唔係太過分啫。但係就喺呢個時候，財主先至驚覺，佢同拉撒路之間今次隔著嘅唔係一個門啊！我哋又試下幻想下嗰幅圖畫。今次隔着的是一个深渊，他突然间发觉他和拉撒路隔着的是一个深渊。那个深渊阿伯拉罕是这样讲的，他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一个这样的深渊，在耶稣所讲的这个乞丐和财主的故事里面，原来乞丐和财主死后，他们隔着一个这样的深渊。 当你想起这个深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好像回应着生前隔着财主和拉撒路那道门，一个生前可以跨越的门没有跨越到，换来的是一个将来想跨越但是不能够跨越的深渊，是几咁令人感慨同埋遗憾呢？去到呢个时候，财主接受现实啦，去者已矣，但系来者可追。聪明嘅财主知道，既然呢个深渊系唔能够被跨越嘅时候，要改变呢个结局咧，就唯有系跨越生前嗰个门。于是咧，财主就同亚伯拉罕讨论呢个问题啦。我点样可以让到我仲生存喺度嘅兄弟可以唔好好似我咁落咗喺呢个深渊里边咧？于是出现咗故事嘅第三部分。我哋一齐嚟睇27节。财主说：我早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怎样才可以跨越这个隔开贫富的门呢？或者怎样能够打开这个门呢？财主和亚伯拉罕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两个有不同的看法。财主就要求亚伯拉罕派一个死了的拉撒路回去警告他那五个兄弟，希望他们会悔改。亚伯拉罕就说，其实拉撒路要回去讲的东西一早就已经讲了，他们本来就知道，因为摩西和先知一早已经跟他们讲了应该怎样做，所以如果他们是不做那些已经知道应该要做的事情，现在再找一个死了的拉撒路回去，其实都对他们无补于事。财主和拉撒路提出的方法，他背后那一个的观念和价值都值得我们来反省的。我们试试想一想，第一，财主要求一个死了的人回去执行一个任务，财主用的方法呢，其实是用一个非常之特殊、非常之不寻常、非常之极端的方法来的。亚伯拉罕就说，其实他们手头上已经有圣经告诉他们知道应该是怎样做，亚伯拉罕所建议的方法呢，是一个寻常、一个可理解、一个人人都可以触摸得到、接触得到、一个公平的方法来的，不用什么特殊的现象。第二呢，财主要求一个死了的人回去执行任务呢，其实是一种警告和恐吓的意味来的。如果你不是这样，你第日都会是这样，恐吓来的。亚伯拉罕建议，其实呢，他们一早就知道怎么做的，写在这里，不如就做回那些事情，看看圣经怎么说，看看先知和律法怎么说，是一种教导来的，是一种学习来的。第三，财主用的方法呢，着眼于那个后果，见到那个后果才改变的行为。亚伯拉罕所建议的方法呢，是着重于行为的本质，择善固执而不见利忘义，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财主所提出的建议会不会都反映着他平时处事的态度呢？又值得我们想一想。近日有人公开这样劝喻商界要取之有道，会不会反映着某一些公司、某一些企业去到一个为求盈利不择手段的状况呢？ 近日又有啲聲音咧，要求商界唔好賺到盡，會唔會反映緊某一啲公司正係採取緊啲揸乾揸淨嘅策略咧？又有啲間唔中會聽到啲聲音話，將啲資金撤離香港，將總部撤離香港，會唔會某個程度上都係一種警告同埋威嚇咧？有啲人。有些商人公開地說，商人治港是應該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會不會反映某一些階級的特殊勢力揮之不去呢？如此種種的處事方法和態度，正是在打開這個貧富之門，抑或是收窄這個貧富之門呢？在拆除這個貧富之門，抑或是鞏固這個貧富之門呢？財主和他的兄弟手頭上有摩西和先知留下的說話，摩西和先知的說話講了些什麼呢？其中一段是這樣講，在《申命記》裡面第十五章這裡這樣講，一個很現實大家都不是很想接受的狀況。第十五章十一節說，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我哋好想有一日地上冇穷人，但系《申命记》话地上嘅穷人永不断绝，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有咁样嘅吩咐。佢话每逢七年末一年，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嘅定例系咁样样嘅，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嘅豁免咗，不可向邻舍同埋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住手，紧住你的手，不去帮补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欠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贫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我哋頭先都話，貧窮人同埋富有人，基本上喺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係共存。今日香港亦都唔例外。富有嘅人佢哋可以喺香港生存，視香港為家；貧窮嘅人亦都係香港社會一部分，佢哋都有權喺呢度生活。我哋嘅社會唔應該忽視任何一方，亦都唔應該去歧視任何一方。教會應該是一個跨越了貧和富的群體來的，教會應該是一個跨越了貧和富的階級差距的群體來的。我們可以想一想，教會處身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我哋点样能够去协助，去将呢一个贫富嘅门打翻开啲咧？我点样能够去鼓励同埋创造一个让呢一个门嘅两边嘅人能够彼此交往同埋彼此流动嘅机会咧？反过嚟讲，教会亦都可以自己反省，点样能够避免自己加入咗去鞏固呢一個分隔貧富嘅門嗰個嘅隊伍裏邊，避免自己參與咗將呢一個門建立得越嚟越穩固呢一個隊伍裏邊咧。否則，貧窮者今生受苦，富有者來世受煎熬呢一個責任咧，教會難以抽身而退。當教會呼籲社會去將呢一個門嚟到去打開嘅時候，教會自己 可不可能做一个示范，你都可以打开这个门呢？教会能不能够打开自己的门，让到有需要的人可以解去即时之困呢？我刚才讲的那个朋友的故事呢，他还有下集的。第二个月他好一点了，他去到最后那两天才没钱。因为我知道他上次是这样的，那今次呢我就说，喂，你快点再打电话去谈谈，有办法解决的。但他怕了，他就不再打电话去。于是呢我就说，不如这样，我帮你打电话去联络你住在那个地区最近你的教会，我跟他们讲一讲你的情况，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帮一帮你一点点事。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呢，我就打电话去那间教会那里跟他的传道人谈这个状况。他的传道人呢就邀请那位朋友呢就去见，谈完之后呢，那位朋友当日呢就得到他跟着那几日所需要的食物的费用。如果教会，我们想想，如果教会的使命是想帮助人不要落入那一个不能够跨越的深渊里面的时候呢，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或许我们都可以考虑一下，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层面去帮助无论是贫穷的人或者是富有的人，来到去跨越那一个可以跨越的门，避免他们堕入那一个不能够去跨越的深渊里面。愿上主赐福他的话语。